Nyāng jī chīnbōr tsō dēn nī mī yāng zōng nī mō lōng chīnbōr ngā jā tāp bār kār tāng gōng tsāng tō shīn mōr tō tōng bā tō jī chān lā shiāng tsār lō hōm chīnbō shīb shā kēng jī tēn yō zō tō tsē wā zir o dār shī huār tō shār zāb lēm tāk tsē tāng bā sār zāt bā rīng zīn jī mē lāng bā lā shiāng tsār hō mā bī sāng kēng chēn rō nyāng lā yī khā rī kēng tō zōng bō mō lōng nā bā rā jāng Chep chi jia vin chen lin zhen zhe ba Jiang la mi jia la xiang cer lu Ji mi zun qin zun ba di lai wan Pen zho la ba sim ji yuan deng zho Hua yi pam ding jiong ni rin bo chi Rim xiu hua dan av la mar xiang cer lu请大家为了度化入虚空般无边无际的众生法菩提心，并且如理如法的谛听。那么我们继续学习普贤上师言教啊，在讲四维轮回过患的引导，其中在讲别是六道。各自自苦，这呢分六个方面来讲。那么啊，我们再讲第三啊，四维旁生自苦。四维这个旁生自苦呢，就是主要从四维因住旁生自苦，以及呢就是四维三聚旁生自苦啊，这两个方面做这个四维。那我们前面第二个四维三聚旁生自苦啊，也讲完了。那么接下来就是第三课重视修要。那么讲重视修要之前呢，简单的对前面讲的做个小的总结，就是在山中，在水里面，在这个原野，在山崖，在虚空等处安住的寒生昆虫啊，以及呢就是飞禽走兽等等这些三聚类的旁生，他们呢就是有寒热的苦，有饥渴的苦，有不畏的苦，以及呢有得像吞蛋等等等等的无量诸苦，以及呢就是各自的身体本身就成了被煞的因，常常遭遇意识的苦，等等有无量诸苦。另外呢就是旁生的寿量，在日藏经当中说到旁生寿量短的呢仅仅就是一刹那，而旁生寿量长的呢在一个界之间感受这个旁生的住苦。另外呢旁生当中的龙王等的寿量呢能达一个中界等等，就是旁生的寿量差别也是这样子。那么这些讲的呢我们需要明白，不想这个唯物主义我们完全就是按照内道来讲万法的作者就是心，而且呢这旁生的种种苦等全都是呢为识变现的所谓这个为识变现，就是说旁生类的苦相是从何而来的呢？那么我们按照十二缘起的规律来讲，起先就是由业果欲的趋势下造了愚痴等的肺腑业。那么第二刹呢，就在相续的十天里面呢，已经熏见了业习气。那么一旦到了成熟位，就已经成了过位识的时候了。那么成了过位识的时候，一刹那间，它就这个入胎入水等等出现旁生的最初的名色位，然后呢很快就出了旁生他的根神六根开启之后呢，有过去的这个业力变出各种的境界，比如说一念之间就投入到母老虎的腹中，跟这个父母精血一合合就开始孕育了，然后呢六根形成极度的受着住胎的苦，之后呢就降生了。这个时候由他的这个业识会变现出 旁生自身的环境同类异类等等的状况。那个时候就出现了比如说森林啊，还有呢就是几只老虎啊，以及这个森林里面的各种状况。然后呢就是自然以它的这个业缘就出现互相但是等等，整天去咬食小动物，或者呢就是变成一只藏鹿，一只兔子等等也是这样的胎生。就是那个心事的力量在不断的变现，而且呢有业缘关系的那些旁生就会出现，同时呢可能猎人等也会出现。如果过去欠了这个煞债等等，那么这个时候就会被吃掉或者杀掉。不仅仅如此，还有呢就是旁生这一块也有这个食生乱生等等，而且这一切都是呢未时变现的。这个诗一旦陈述了，在这个上面有各种的出售要感受黑暗的苦、寒热的苦等等。譬如成了这个大海当中的一个鱼类，那么一下子就出现好多好多的水，而且呢这个鱼自身有一种气节的香，之后也是由这个业力去世作咬这个比如说前戏游戏空穴黑暗遭杀戮等等，那么在业的功能没有消尽之间，会不断的按照元气来变现的。那么总而言之，从始至终就是一个不清净的心事变现出的各种苦相，一点意思也没有。那么注入此类，我们要透过增发年初经等等以及呢就是其他的因果数据来了解那会开展出一个广大的业果的认识，从而呢才能确认知道这种状况很苦很苦，所以呢就是自己要求处理，然后呢知道怎么去忏悔。这都需要首先发起认识业果的智慧。比如说要看增发年初经，那么知道旁生劫各种心性的来源世中善的来源，世中事的来源龙的来源等等。这样有了一定的量以后呢，就能够确认完全由业决定，完全就是未时变现的。那么知道了业是怎么变现的，那么我们在忏悔的时候就知道当前怎么来忏除戒断法事等等。比如所谓的这个睡冲，就是一类众生过去愚痴没有智慧，造了很多很多的恶业，那么临终的时候呢非常干渴，以痰来粘着这个睡，这样在中印的时候呢起了心要过去，结果就生在睡里面了。那个时候也是呢湿到了这个成熟位，它会变现出水来的，那也是假象，离开心外面单独的一个水的之心是不可得的，都是呢业力未时变现的，所以它就是一个假象。然后呢就是心以爱和去就直接过去了，过去了以后呢这个湿身的名色就出来了，以这个形式就变现出各种过位上的状况。那么这样子的话呢，实际都是呢业在变现，而且这个归根结底来讲也是呢未时变现出来的。如果前世没有布施持戒等等的福德，就会生在乱睡当中口常常干燥，就想出到很热很热的肺水那样这些都是呢一个心事的功能在变的确就是未时变现的。那么诸如此类，我们还要补充的就是旁生的业因果报这一份 啊，也就是要进一步投射到业感缘起之后呢，我们再发出离心、修大悲心、修忏悔等等的方面，能够进一步切到观要。哎，这就是需要补充的地方啊，是这样子。所以呢，就是我们一定要如法的观修。那怎么观修这个旁生苦？已经讲了这个应住旁生之苦，也已经讲完了善聚旁生之苦。那怎么修呢？下面这个不先上师对我们就是讲这个修要啊，所以呢讲第三科中士修要。那么老人家的金刚居是这样说的：如是无法思量之苦，悲惨慈心之苦，兼如是苦有情时，色相之机是他后，细分思维他有继续苦等，其后对一生旁生之处的总体有情修习蒙利的背信，特别若有益于自己的旁生等，则慈悲爱护，下之从影及未系寒身在内，都无不具有苦乐之受，又无不承着自己父母，故于一切修习此心背心等，以居住假心、正心、戒心三分而修此。大家一定要明白，这里的修心就是从前面广大文思开发身界的基础而来的。所以说到如是无法思量自苦，悲惨慈心自故，大家需要知道，这是前面由文思观察力发现的事实。有了这个基础后，接下来就要感同身受的去体会他们的苦。啊，要知道，如果前面的文思非常广大、非常细致的话，那后面的修心开展的层面就又广又深又细啊，由此呢将会出现非常具有力量的出离心、具有力量的大悲心等等，这是次第上的问题。那么此处跟前面的连接如何呢？前面要求从因住旁生到善聚旁生，三聚旁生当中呢，从业生旁生一直到假样旁生，方方面面去观察旁生的苦。那么总的来说，观的经要涵括到经十方法界中所有旁生的种类，而苦也要摄经他们所有的苦处。哎，由此呢就能够引发极其广大的出离心、极其广大的慈悲心等等。那么这里说到如是无法思量自苦，那么无法思量自苦有总别两分。那么其中所谓的总，就是说透过以上的了解就明白，以我们的思维心没有办法衡量到苦有情、苦出、苦相等等的边际。为什么呢？一定要明白它的原因，就是因为虚空界是无变的，时间界也是无变的，众生界也是无变的，旁生界也是无变的，他们应心果报的状况就是无变的。因此啊，这是无法思量的苦。那无法思量之苦，总体上就是这样来需要理解。那么别的上面，就是说按照别分来理解的，就是任何一个旁生来说，那一世所受的苦，以及未来世将受的苦，都没有办法用我们的思维测到它的量，看到它的边界。比如说一头牛，它自从被这个意识以后，每天身上要受多少劳累，多少次被抽打，多少次被束缚，多少次 感受剧烈疼痛等等，一项一项去想的话，一天发生的苦受都没有办法单单用思维去衡量到它的量。那么这样一天一天记下来，一生当中有多少苦，最终爱在受多大的苦，还有来世继续生在恶趣里面，一生一生又有多少苦等等，像这样在一个旁生的身上都有没有办法思量到的那么多苦，那么重的苦。那这样就知道无法思量此苦，从总的上，从别的一个旁生的身上去观察的话呢，确确实实没有办法思量到他的这个数量，他的这个深重的苦的状况。而且这里普贤上说到备禅慈心自固，这个行就是意志受着意识的支配，刹那刹那潜流不已的，没有其他的含义，所以这个就是行。那么备禅慈心就是刹那刹那一直潜流不已的，一直在受着这个业识的支配，在这个受苦啊，是这么一个状况。而且这里就说到，如是无法思量自苦备禅慈心之故，故之意思就是由此我们内心应该真正发生触动，按今天的人来说，感动自性，我们关怀生命不应该停留在叩头上。那么接下来普贤上说到，见如是苦有情事，那么这个见字有先两见的含义，有逼两见的含义，有交两见的含义，也就是说那些非自己言而说尽的旁生的苦的状况要有身交两来见。所以呢，见如是苦有情，不是我们的更是所衡量的境界，那要身交量来见。所以见如是苦有情呢，从佛的身教量当中理解，有较量来见的也有，然后呢，在自己身边能看到的能听到的，那就是这个言是二是先量的状况，要有先量来见。那么见如是苦有情的呢，先量来见的状况也有的，还有一些呢，有引导过的状况等等，或者呢，跟人间苦的程度的比较啊、比量等等都有。那么这个呢，要依靠比量来见。那么见如是苦有情，依靠比量能见到的也很多。而一见到这样的苦的时候，就要转入对于生命现象的关注，再说设身处地的思维，也就是说这里啊，普贤上是说的设想自己是他，应当把自己相成是他，起了这个相以后，我们人人才能够去体会他有多少的苦。因此呢，这个四苦啊，四味苦呢要有两份，首先呢，按这里讲的要设立我就是他的想法，进而呢就是设身处地的去想他有多少的苦处，他有多少的难处，他有多么可怜等等。那么这样呢，就会对于这些生命的状态发生真切的认知，由此呢作为发展大慈悲心的基础，是这样。然后说到细分思维，他有继续苦的，说到有继续苦等，这个等字当中呢，包括升到了旁生里面，我受那一种苦的时候能否忍受呢？那一种苦与我目前人间的苦相比重多少倍呢？在那里是否有安乐呢？是否能造安乐的因呢？还有来世的前程又如何呢？等等，这些都在有继续苦等啊，这个等字当中包含的。那么诸如此类，要很细很细的一个个的去考虑，要思维。所以就普贤上说到，细分思维，它有继续苦等。那么这个呢，首先我们一定要做到， 一个就是先两件，逼两件，教两件，如是苦有情。然后呢，就是普贤上师就说到，我们就是要设身处地的去想，他就是我，而且呢，他有多少的苦处，多少的难处，多么可怜等等，一定要想到这一块，要发生真切的一个认知，是这样子。那么对自己这一块这样思维以后呢，确实啊，严厉性啊，惭愧性啊，皈依性啊等等一系列思维，这个轮回过患，思维这个轮回的苦地，引发很多可以说修行的东西。然后呢，毕竟我们学修是大乘法，又是寄生详修无上大圆满真心法，那这种根器的人当然不能停留在这个层面上，再进一步对这个其他的众生要修慈悲心。所以呢，就是这里也是其后啊，说到之后啊，这样之后啊，就要对于广大的旁生界修习慈悲心。那么这个呢，又要按照次第一步一步的进展。所以呢，就是这里透过现中慈悲载重的方式来引入，也就是说其后呢，对一生旁生之处的总体由心修习蒙力的悲心，这个就是首先总的方式来引入。然后呢，就是其次呢，就是特别的，就说到特别若有益于自己的旁生等，则慈悲爱护，是这样的。然后再呢，是总的方式，也就是说原文当中说的下之从淫及未泄寒生在内，都无不具有苦乐自受等等，这一下啊，就是这个总的方式来这个引入。这样啊，它也是由这个次第一步一步啊修的，让我们呢一步一步的进展而修持的。那么这样的话呢，现中慈别在中的方式来引入的。那么其中啊，所谓现中，就是当四苦达到一定量的时候，就知道不能再漠视不管了。二是想到在自己亲现的喝一杯茶的同时，在十方法界里有无数沉溺在旁生苦群里面的众生，他们就像前面自己思维那样，真受着满场的大苦，难忍的大苦。的确呢，就像《正法莲处经》当中所说，旁生界的苦难极为严重，受苦的同时呢，造罪也是极为严重的。所以呢，宁可堕地狱或者身为恶鬼，也不要身为旁生。《正法莲处经》当中是这样讲的。那么由于一直被愚痴蒙蔽的缘故，他们在百千劫当中难以脱身的，由此呢，就不得不对已经生到旁生处的无数诸有情，没有一亲一疏的差别，平等的修一个广大的悲心。而且这个悲心的程度呢，普贤上师说到啊，总体有情修习蒙力的悲心，悲心的程度要达到蒙力，就像母亲见到独子剁成了牛马等等正在受那样的苦，这个时候心里根本无法忍受，要像这样达到非常蒙力的程度。在这个蒙力悲心的驱使下，大菩提心才能发展，大乘菩萨的悲愿才能出现，尽为乃至无尽的普贤心愿的事业才能出现的。因此呢，这是大乘的自助，一定要让它坚固，一定要让它广大。那么这样总体上修了蒙力的悲心以后呢，别分上来讲，就是那些依靠自己的家养旁生等等，跟我们自己有非常切近的因缘，自己能亲自看到它，这样就应当真真实实的去修一个慈悲的善心，慈悲的行为。也就是说，对于自己家里养的，比如说猪、牛、羊、狗、 猫、鸟等等，不要把它们看成观赏物，或者像无情的色法一样。一定要知道业果的相，它是由于过去愚痴恶业的因缘被吸缩在旁生的命运当中。应当要知道它是一样的，有严苦心乐的心，有一点点苦他也不愿意受，有一点点乐他都想要。因此呢，应当以慈心悲心爱护，就像这个母亲特别怜悯痴呆的孩子那样，应该呢多给他一点安乐，多为他摆些苦，要有一个非常真实的慈心和悲心，不要麻木不仁的。所以老人家说到，特别若有抑郁之际的旁生等，则慈悲爱护。那么这样之后呢，又要推展到总体的旁生界里面。那么这个呢，有两个理由来证成。其中第一个就是在旁生界里面下肢，比如说苍蝇、蚊子、蚂蚁，以及呢一些微生物等等，没有一个不具有苦乐之受，都具有这个苦乐受。为什么呢？因为他们也是具有心事的有情，跟自己一模一样的，因此呢每一个都是呢言苦心乐的。那么第二个理由呢，从他们跟自己的业缘关系来看，没有一个过去是不曾做过自己的父母，都做过自己的父母。以这个缘故，对于自己的父母当然要修欲乐的慈心和八苦的悲心，这是理所当然的了。所以老人家这里非常非常有这种理路，而且呢这样的一个道理整理法理来束缚我们，让我们完全圣心修这个慈悲。所以老人家说到，下肢从引及胃系寒生在内，都无不具有苦乐自受，又无不称作自己的父母，故于一切修习慈心悲心等，是这样讲的。这里普贤上师金刚句大家需要明白，一句废话都没有，一句啰啰嗦嗦没有道理，对修行没有关系的一句话都没有，每字每句都是呢对修行来讲非常非常重要的，是金刚句真正的言教，他的叩受的殊胜心或者是他的叩诀就是这样子非常不可思议，的确是这个样子。所以呢每字每句每个段落每个引导的内容，上上下下前前后全部完整的脉络思路法理修行的次第，包括老人家引导我们的那个心串的这种修法，或者说当时修行观照的状况给我们传递下来，我们要去接受这个老人家的这种修行的力量，那么可以说他的脉络、他的思路、他的观修次第，而且他的引导的上上下下的纲要、重点、要义、信碎，全部都要清清楚楚、明明白白。所以呢，非常有信心的、非常有恭敬心的状态去学修普贤上师研究，那能得到不可思议的价值，能开很大很广的、深广的这个智慧，这是决定的。所以呢，道门一定要仔仔细细因重心恭敬心来学这样的金刚句，或者说普贤上师的言教，真真真正的对我们的这个发生慧命，对我们的这个修大乘心呢有不可思议的加持力是这样子。所以呢就是这里这样一层一层就是给我们讲了，就从这个总体上，然后呢在别的上面，然后呢在贵节总的上面，让我们再去这个观修慈悲心等等，是这样子。那么就像这样，首先从整体上要建立，这是绝对应知的绝对应当的，而且是理所当然的一个问题。之后呢要按照前面总的修旁生界的量，把慈心悲心的范围扩展到最广大最周边的地步， 也就是说，经一切世间界根本出说力的因住旁生，以及劝数出说力的善聚旁生、夜生、驾阳等等的旁生，这一切的旁生类，全部都在自己关怀生命三性的关照当中，一个都不漏，一个都不剩下。那么又要知道，他们是举枯落兽的，而出军又是那么悲惨，一点点乐没有，竟是那么重的苦，又都是自己的父母，那当然是不可不修慈悲心的。像这样建立了这个观念以后，我们从这个时候开始，一直到成佛之间，对一切的有情都唯一的要修慈悲心。那么普贤上师说到，故意一切修习慈心、悲心等，还有个等字，等字当中呢，包括其他的忏悔心、修出离心啊，要修皈依啊等等，都就是在这个等字当中啊，确确实有罪悔心啊，有端恶业的相续性啊，还有这个皈依性啊、严厉性啊、处理性啊等等，这些都在这个单子当中，一个完整的大乘的修法，这些是不可缺少的。而且这里说到，按照这样的一个理路，以具足假心、正心、戒心三个重要的部分来做修持，这样子的话呢，就成了缘起上圆满的大乘法的修持。所以呢，一般般的按这个，比如说人天称的这样的一个身心因果的状态来修，也不叫这个大乘法的修持。所以呢，一层一层上面那样，对于这个观修旁生苦上面修过去，以慈悲心因法，然后呢就是善殊生摄持的状态来修，就成了缘起上圆满的大乘法的修持啊，是这样子。所以呢，就是普贤上说到，以具足假心、正心、戒心三分而修持这些金刚诀字字句句有很大的力量，确实它这种正面的正能量不可思议，开启智慧的，然后呢散发出加持的那种触动心，完全让我们这个信戒这样的法义永远夺不走的殊胜的定界都能够可以说因法出来的。而且按照因导文修的话呢，对天边无际的众生，也就是说最广大最周遍的方式，可以修这样的慈悲心等等啊，是这样。所以呢，就是刚刚对于这个可以说就视为旁生之苦上面终是修要的时候，普贤上师讲了非常非常关键的一个修法的要义啊，是这样子。那么讲了这个金刚句的内容，大家就知道哦，太重要，太殊胜，他的字典、他的字词、他的引导、他的这种金刚句的力量、他的加持力，真的你尝到的时候呢，不是啊，就是我一个看播随便就是天天就是重复方式在赞叹，的确就是这个样子啊，真的就是普贤上师。真的就是普贤往如来无二无别的根本的金刚上师的不可思议的口诀、要诀、言教，就是这么一个，你100%就是一句一字都不敢这个忽略、不会笑看的，完全就是从正面就会学到这个言教的法义，是这样子。比如说这里讲的，给我们就是说到啊，见如是苦有情是色相，自即是他，这样的金刚句你怎么去思维？如果没有展开来讲的话呢，很多道友虽然有学问，但是没有很多时间，而且自己不愿意就是动脑筋思维很长时间。所以呢，就是我们可以说要帮助大家，要把这个重要的打开思路的，而且呢修行的要道，或者说上师的口诀的信髓，一定要给大家交代清楚。所以呢，我再进一步这里讲一下，首先在自身上思维的这个必要一定需要明白，否则的话呢，这里说到见如是苦有情是色相，自即是他，这块也不会出来。然后这个讲完了以后呢，我再讲一下细分思维，他又继续苦等。那个细分思维，为什么老人家讲细分思维？ 要交代一下这个细分思维，这样我们就很清楚。几乎我们学这些的时候，见如是苦有情时候，先量见的、必量见的、身教量见的，有没有全套的也不好说。有了也就是学知识的一个层面，没有色相自己就是它，没有这样。然后思维的时候呢，是粗粗的、略略的、简单的，一次两次，这样次数很少，做个思维。根本没有细分去思维，所以很多就没有按照研究的要求去做。怎么能修出一个量呢？怎么道量而修出一个德相呢？这个是不是教验的问题，二是我们特别没有儒法的一教风行。所以呢，就是我想这两块给大家讲一下，那就这里知道确实这个可以说我们一定要这种方式来观修。那么第一个就是先于自身上思维的必要性就是说对于这个要点，首先在自身上思维这个恶趣的苦。为什么呢？它的原因就是如果在自身上去思维，就成为应发处理性的因，再转在其他众生的身上去思维，就成了应发大悲心的因。相反来讲，也就是说如果没有首先在自身上去思维，对自己来说无法升起真正的处理性，那同样对其他众生来说无法应发悲心，而且达到恶要。那么这是一个大观性的，观性的是生命的现象。如果没有出现这样一种大观心，这个道心是无法成长的首先不必说关心其他的众生，二是要关心自己，要考虑到如果我本人落到了这样的旁生的过报当中，是何种的状况呢？由此呢会发生忧患意识，感觉升到旁生界非常可怕，非常悲惨，因此呢会急切的求处理。那么为了处理，首先在因上要切断，就像这样会引发自身忏悔、断恶修善、修慧等等。人最关注的是自己，如果连自己的命运都不能关注，怎么可能关注其他人呢？怎么可能关注天边无际的一切的众生呢？那么相反来讲，假使自己已经设身处地的做过观察、思维、抉择，发现了这是极大的问题，又看到在整个时间界当中落在旁生界的友情无量无数，那么退寂寂任就开始真正的关怀其他的众生，那个时候就会悠然的升起悲心等等。要像这样看到转变性的关键。所以呢，老人家说到见如是苦有情时，色相自己是他，是这样的一个必要性。首先自身上思维的必要性，自己要观相称他的原意所在等等，就是这个样子。然后再说第二个，这里说的细分思维，它有继续苦等。这个细分思维四个字大家一定要注意，在思维的时候就是细分思维，也就是说接着要认识所谓的这个思维需要细分即非粗分不是粗分的思维。为什么呢？这是因为这个思维业果属于对缘起一分的观察，只有很细分的、很正式的去看到它的真相，才会升起圣解，由此呢才开始变动心意，发生各种如理的善行。也就是当一份一份的看到旁生这个苦趣的状况，又设身处地的那么去体会，发现没有办法忍受，这个时候当然升起大延缓，当然起求解脱心，当然起忏悔的心，而且对于这些旁生界的状况会清晰了然，那么清净善心也会由此发起。这就是要求做细分思维的原因所在。 同时呢，大家要知道所谓的初分四位，这个初分是什么呢？引导文一句一句的杠铃，自己口里能重复，考试也能得个高分，这种就不算数，它是粗略的，没有进入细致的思维，哎，那就难以发展出深度的善行。如果按照这种方式去走，大概的过一下画下去，搞不好就会成为发忧者，而且呢，以后发血的越多，心越较慢，而内心的成长呢，却连幼儿园都没有迈进，而且呢，会发生发和人之间非常大的偏差。发已经学到了既定，已经这个学到了至高无上的极点了，顶峰了，而人呢，恐怕连一个真唱的状况也没有，连一个普通人的善心也没有，那就会出现很重的人格方面的缺陷等等。所以呢，细分思维，一步一步按照次第，按照一项一项如理思维，这样细分思维，而且呢，就要想到自己就是这个。这里一直上上下下都在给我们强调设身处地的去体会，这个时候就会清楚。所以它的前提必须要细分思维。那么所谓的细分思维有没有个榜样呢？的确有，在《正法莲珠经》里面讲的那个比丘就是细分思维的榜样。譬如地狱有上百出，恶鬼呢有几十出，旁人呢有几十处等等，它都是一个一个的细分的思维。所以呢，经中说到那位比丘为了认识业果，又来思维某某地狱的某某处，他是非常详深仔细的。也就是说，那一处一处的地狱是怎样的状况，他都如实的去认知。再者，恶鬼界里面有哪些恶鬼，每一处是怎样的情形，他都是呢细分的去认识。对于旁生界里面一处一处的旁生呢，也都是呢细分的去认识。就像这样，要分开呢一处一处的认识，一项一项的思维，包括在过位上有怎样的处说，怎样的根深，怎样的受用，什么样的受量等等。这个所谓的这个受用，就是指苦，要么就是苦受如何，苦聚如何等等。那么再者，又要从善事因果的整个流向上去做观察，去思维。也就是说，过去以什么因出现了现在这个果，现在受过的时候又怎样造因，将来又会出什么果等等。像这样就会有一个对于因果的非常广大的观照。那么目前思维轮回过患是在过分上做观察啊，做思维。按这个部分的修行来说，分成两分。首先呢，在人间旁生以上，也就是说所谓的这个因住旁生和善聚旁生里面的天界旁生、龙胆的旁生，这些全部要以正法莲珠经来做思维。那是没有办法口里念几个字就会知道的。譬如讲到龙，那么研究这里只是原则性的一个字典，而在正法莲珠经当中任何一处都有详细的宣说，只有知道它细分的内容，自己才能够设想。也就是说，我本人称了那样的一个龙堕在那种旁生界里面，出现了什么根深，是什么过宝的相。譬如这个藏于热煞的苦如何，那就要知道有一个龙世界，那里有一座西罗城，里面有肥发龙王和发心龙王。然后呢，热煞是怎么降在肥发龙王的头上的，他自身受什么苦，眷属们受什么苦，这种苦要持续 多长时间等等，那么诸如此类都是呢啊依照正法莲住经来做思维的。这是啊思维轮回苦，而且这里讲旁生苦的时候呢，那么这个应住旁生，还有呢就是善聚旁生里面的天界旁生、龙等的旁生，这些呢就按照正法莲住经来思维，因为经典你非常详细，然后你细分的去认知，细分的做如理思维。那么杰作在三聚旁生当中，对于业胜的旁生、加处的旁生这两个部分呢，正法莲住经当中没有那么很广的抉择啊，所以呢就是这里研究啊还是讲了不少这块内容。那么就依照人间我们能够看到的状况来做思维，也就是按照普贤上师他老人家的研究引导文一段一段的字词，配合我们自己看到的听到的这些材料，一个个的按照他的处说、他的身体、他的受用、他的受量等等去做这个思维。再呢按照他的业性状况，比如说做一头牛是什么状况，在收报的过程当中从始至终有哪几类苦，每一类苦的苦相如何，当时的状况如何，最后死的时候又如何，以及呢这一生阴性上积累了什么样的一个罪业，来世又如何等等，整个一路贯穿去思维，这个就叫做细分思维。普贤上师说的细分思维就是这样子，好比这个记者去跟踪一个人，观察他一生的经历是怎样的，从而呢会发现这个人的真实情况。如果把自己摆进去，设想自己就是这样一个可怜人的话，也会感觉这是非常苦的，自己马上会起心，我不能做这样的人。那么是什么原因导致的呢？了认了以后会说我不能做这种事啊等等，那么诸如此类这些心呢自然而然就会发出来的。那么当他对于这样的个例发生了真切的认知，而且呢钻动了自己的心，之后看到同样处境的人，自然而然会生悲悯的心等等。那么诸如此类，大家要记住，这就是专心的法道。那么专心法道就是要细致的思维啊，确实就是细分的做这个思维。这里普贤上师总是修要里面讲的就是非常清楚，而且就是老人家的金刚句说的一清二楚，所以呢就是宗师修要的这个上上下下都在引导的时候在指点，要给我们开示这个修行的要点，那每个地方都在一而再再而三的在提醒我们，强调让我们印象深刻，按部就班，按照这个次第，按照这个言教的引导，依教奉行一直在给我们自私修要。那么这个修要内容我在这里归纳来给大家讲一下，因为前面讲的很广，或者说旁生这一块也是讲了很多很多的法义。那么在一两个地方举一两个例子，然后呢举一反三的方式让大家再就是类推去思维观修的话，我想很多人清楚。如果没有举例子来交代的话呢，很多人由于种种的自信啊、种种的原因啊，或者呢自己没有那么多时间，或者呢不肯那么仔仔细细思维，这样就打不开思路。这样的话呢，由前面啊讲机啊，然后后面有辅导研讨讲考讲演，然后呢仔仔细细再复习再做个观修的时候呢，很多人资历不够的人都最后呢法理啊明白了啊，这个法道啊通达了啊，或者说这个法道上自己也做观修了，所以呢有很大的帮助，是这样子。那么这样的话呢，在这里讲的这个修要的总点我给大家再讲一下。那么大家需要明白这里研究字字句句它的这个引导内容呢，我们去观修的时候呢要设身处地的思维，就把以上讲到的案例经上的描述等等不要相称是别的旁生，要换成我自己，设想自己就是他， 然后做切慎的观察，细分的思维，就非常大的帮助，触动你的心，转变观念，修忏悔啊、皈依啊、慈悲心啊等等，有极大的帮助。我们来以利为例，假使自身过去欠了张家的业债，到了业习期成熟的时候，一下子投入张家的母力太重，那个时候呢，一年十九封过在精血里面，然后呢很迅速的从名色位到了流入，一个利身就出来了，之后就降生了。那么这一次就按照业的安排要还债了，从前欠了张家多少就要还多少债啊，这个非常苦。就要想我那个时候逐渐长大，有了一些力气的时候，就开始要做一个死刑犯，服多年的徒刑，最后被宰掉了。要想想这个苦难来临的时候，我能受得了吗？首先我的脚被钉上了铁片，为了能够长久的去世，然后呢被阉割，为了好控制。那么之后呢，日复一日拖着几百斤的东西，而且主人也不会体恤我，用很粗糙的木板在我身上钉成了架子，左右方两筐东西几百斤重，这样就开始背负。走下坡路的时候很艰难，几百斤的重量压到了脖子处，很重很难受，还不得不往前走，而走得稍微慢一点，那么这个鞭子就抽上来了。另外呢，走上坡的时候那个重量又到了屁股后面啊，也是非常难受的啊。就像这样子一天从早走到晚，因为有力气可以利用要还这个业债。那就像这样子我能受得了吗？假使在一个非常可怕的监狱里面，要负最重的劳役，每天背几百斤的石头，不断不断地从这边背到那边，自己都感觉非常难受。然而做力比这个还要难受很多倍的，那个时候身体的皮都磨破了，但是主人根本不管，只能继续背。之后呢，全身的皮都烂了，生疮了，虫咬了，非常难受了，也不得不忍受。那样的苦我能受得了吗？想一想，现在被蚊虫咬一点都受不了，何况那样的苦呢？这根本忍不了的。再者，主人想快点回去休息，就用鞭子使劲抽，那就不得不往前去吃。而且主人他想多赚一点，可以赚更多的钱，那就不得不背负更重的东西，真是有苦难言，只能空落泪了。再说一年365天没有一个休息日，就像这样不断地拖下去，很快气力消竭了，自己也衰老了，用不了多少年开始出现老的状态了。那么这个时候主人一看没有利用的价值了，某一天拉着刀过来，接着就要接受残酷的杀戮之苦了。那么在这一生当中，自己完全处在愚痴的状态里面，连一个基本的应该做不应该做都没有办法升起认识。再说心中可能还记着一股怨尤之气，这个习气总在他的八十天里面，来世还要报复的。或者呢，以一生当中造的贪嗔痴的业又要继续堕在恶趣里面，这样看未来的前程苦也是没有边际的。像这样，如果我一念之间入了这个虑胎，那我怎么出来呢？我的苦有多大呢？这个当中是否有乐呢？是否有修法的因缘呢？ 像这样就知道堕成畜生是非常苦的，非常悲惨的。以这样的认识作为基础，然后呢可以发展各种法道上的心，这是居律为利。那么其他都依之类推，比如说如果我堕成一只老鼠，或者呢一头牛，或者呢一匹狼，或者呢就是水里面的一个鱼类，乃至一条龙等等，会有怎样的遭遇。像这样逐个去思维，会逐渐观察到自己成为一个旁生是什么状况，之后呢就会发广大的处理心。再看到其他堕成旁生的诸有见，自自然然会发悲心的。基于前面对于家畜的认识，对于自己身边的那些旁生，就会发慈悲心等等。那诸如此类，就要通过切身的观察来发展的。再说有关的忏悔等等，也是要知道这一切一切都是呢由于熏入了恶业习气所导致的。如果我本人因为是造了愚痴等的恶业，不知道去色，不损天理二心，那就是一个旁生，这个就叫做因为的旁生。就像现在的人，虽然衣冠处处，其实是个人面旁生。为什么呢？因为内在心里对于正式的因果以上的正道丝毫不理解，非常愚梦的损作之际的那股旁生习气在作。譬如任意的发坛城，任意的性交等等，那么诸如此类都是呢畜生的做法。像这样一种非常深重的愚痴等等，开始在心相续当中积业的习气，它就是因为的旁生。一旦这个成熟的时候，就成了过位的旁生，乃至业功能没有消尽之间，一直有旁生的果报，而且呢落入旁生要爬出来非常困难，堕界之间一直在那里面转。因为没有出现正法光明的机会。那么诸如此类，认识了业的力量以后，自己心里对于过去所造的旁生的罪业要罪悔，像复度一样，对于未来呢要发誓再也不做这种畜生的行为，不要有愚梦自信的状态，要像这样截断旁生的缘起链，这个非常关键。那么以上呢，我们简单的做了修法的自治，就是按照这个普贤上师的总是修要，进一步给大家呢举一点例子，来简单的做了一个修法的自治，按照这样来大家精进的修学，非常非常殊胜，是这样。好，今天前行科就讲到这里。我以大义